我们很感谢神，我们在上一周和大家分享了唯独信心的第一部分，我们讲了什么是信，信什么，为何信。那最后呢，我们有一个呼召，我当时呼召完了后，我说我当时没有看见有人举手，结果下来有人跟讲说，有屏幕是谁说没有人举手，明明有人举手你没有看见。对不起哈，不过我相信神看见哈。那我们今天的崇拜结束以后，在三号教室我们有受洗班和信会员班所有你们各位如果知道有谁已经觉知信主，愿意接受洗礼，请大家去三号教室，那梅生长老和我在那里愿意和大家一起来再次来学习到底我们信什么。那么我们上一次简单的和大家提到什么是信心，我们特别向大家强调基督教的信仰的信心的核心虽然要讲心灵和诚实，但是最重要的是你信的是谁，你信的是什么。而且我们也强调这个信心其实是从神来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某些人觉悟比较高，我某些人的理解能力比较强不是的，这个信心是从人来的哈。而且我们这个信心一旦神加给你了以后，其实在你的认知、情感、意志各方面都会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讲信心并不是否定理性，而是说信心超越理性，它带领理性。那我们讲到信什么时候，我们提到信圣子、信圣父、信圣灵、信三一真神的救赎、信圣经，也信神迹奇事。如果各位去好好的去上基本要道班，我们还会讲到很多所信的内容。你信不信这世界上有天使呢？你信不信世上的所谓的鬼魔并不是人死了以后变成的呢？你信不信耶稣基督会再来呢？你信不信大公教会等等，还有很多要讲的细节。那我们上次呢，主要是和大家讲了与我们的因信称义特别有关的几个内容。然后呢，我们又讲了为何信，换句话讲，信耶稣基督到底要得什么。如果各位去参加基本要道班，你会发现有十几项你会得到很多东西哈。当然我们讲最重要的是得永生得丰盛的生命，将来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边得荣耀所以这是我们上次和大家讲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和大家来讲因信称义的后边的几点。刚才我们唱的两首诗歌里边特别提到，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也特别提到奇妙的圣经是带给我们信心很重要的出发点。那所以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你要只在我讲的这五堂这几堂唯独五个唯独里边，你想对我们整个信仰都明白，其实做不到就包括这两堂讲唯独信心，我也的目的主要是帮助大家来复习约翰福音，因为我们用了6年时间把约翰福音从头到尾讲了一遍。那我想很多人你没有从头到尾都听了也不一定能记住，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要把约翰福音的大量内容再复习一遍。所以我打出很多圣经不可能带领大家都去读，那么怎么办？你自己要读经，要祷告，要参加团契，要参加侍奉，要参加主日学，要参加各种特会，要参加各种神学课程。那我们今天开始今年的退休会开始报名，在退休会之前我们也有神学课程。那和这方面有关的具体的信息你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呢，你可以和我们的杨凯弟兄世文弟兄恩明弟兄还有志武长老他们几个在这方面要多承担一点负责的事工，你们和他们可以去联络如果你能上网你就上网我们教会也已经贴出了很多这样的 poster， 在这上面有二维码，你拿你手机去扫一扫，信息都在里面我鼓励大家好好的来学习神的话语，好好的来从别人对他们所领受的神的话语中间来帮助你也来领受。 好，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讲到的内容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不但救赎了我们，在你升在高天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也差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祷告，光照引领安慰鼓励我们。你把你自己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借着这本圣经清清楚楚地讲出来，虽然我们常常不明白，但是我们感谢有圣灵保惠师在里面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再一次在这里来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主啊，求你用你的话，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都明白，我们因着神赐给的信心，借着信心这样一个管道，我们承接了神赐给我们的福气，使我们成为义人，使我们可以成圣，使我们可以得救。主，求你让我们把这样的恩典牢牢地放在心里，也让我们把它行出来。在我们今天一起学习的时候，孩子，求你的圣灵与我们讲的听的来一起来敬拜你，因为当我们有敬拜的心的时候，相信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要做翻转的工作。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接着讲怎么样信啊？怎么样信，当然我们前面讲过，最重要的是神的拣选，神的恩典临在你身上。那但是在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实际上遇到的事情呢，其实是有一些实实在在的恩典落在我们身上。那在圣经里面，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人如何信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叫做见证，叫做见证。当然在圣经里面讲到怎么样见证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唯一的救主的时候，那里边他的讲到了有天父的见证、圣灵的见证、圣经的见证、耶稣自己讲的话的见证和耶稣他自己所行的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们看为神迹奇事和我们看为不是神迹奇事的所有耶稣做的这些事情，都成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救主的见证。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讲的是，你要信主，你还得接受来自于人的见证。所以在圣经的一开始，就特别的提到有一个人来，这个人来是要做见证，要众人因他可以信。信谁？不是信他，是信耶稣，对不对？这个他是谁？是施洗约翰。各位，把我们基督徒换进去，我们就是从神那里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我们就是要叫神用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能救人，没有任何基督徒可以救人。各位，基督徒你慷慨就义，你死在十字架上，你也不能救别人，因为你不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可以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所以这就是圣经在约翰福音里头，在我们大家读的这个前二节里头，一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要做见证。那么基督徒做见证，信主的人呢，得接受从人来的见证。那么在这些见证里面，我们需要大家明白的是，见证大概有两种类型。一种就是通过口讲，把你所听过的、所知道的这些耶稣基督的真理讲出来。当然你不能离开圣经，所以一定要讲圣经。第二个呢，你的见证就是因着神把你改变了，你的行为就必然会有改变。我们一会儿会讲到这一点。所以别人透过你，别人就可以看到 一个新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特点。所以当我们见证的时候，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那么在约翰福音一开始，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看哪，那个人是神的羔羊。这个是在传讲，各位，我们也要给别人讲说，看哪，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你讲的所有这些事情呢，一定是要真的，千万别讲假的，你的见证一定要真的。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做见证很爱拿一些叫人听起来非常震撼的例子来讲，有的时候为了震撼一点就添盐加醋。我们也很喜欢讲一些名人的故事，是的，神在我们中间放了一些的确很有名的人，但是请你讲他的事情的时候不要添盐加醋，你应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们在讲到人的见证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的第二个一个重点是要注意的是说，我们见证的只是神让我们所见证的，我们所显现的是神让我们所显现的。我们再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哈，你所见证的是神要叫你见证的，不是你自己觉得你想见证什么就见证什么。所以当你讲见证的时候，特别是你讲神在你自己身上所做的事情见证出来的时候，到底要讲什么呢？你需要先祷告。我们有时候讲见证很容易讲到最后，别人一听，哇，你很了不起啊，他没有看到耶稣，他没有看到耶稣，那不是从神来的见证。所以我们的见证是从神差派来的。各位在我们教会一进门的那个矮墙上都看到，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自从我们教会把这一条写在那里以后，所有教会里边新受洗的人都会在那里去照一张相。各位，你跟那里照张相的意义是什么？你就被耶稣差遣出来做见证。当你受洗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受洗是什么？受洗就是站在众人面前见证，我这样一个罪人，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居然蒙恩得救。以后你的一生都是要在做见证，而且你做见证的时间绝不张扬自己，这就是圣经里边讲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你见证到最后的目的，若是没有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要人觉得说你真是个好人，我以后就照着你行，你行善我也行善，你做好事我也做好事，你爱人我也爱人，你就没有见证出耶稣基督来。这是我们大家要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其次，当我们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很重要的是见证我们基督徒在世界里有不属世界，我们因着真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神的话语，我们分别成圣，这是你见证最重要的东西。当然，因着你信了神，你按照圣经所说的去做，那么你就是顺服了神所创造的规律。因此我相信，学业有成，工作稳定，五子登科，家庭和睦，健康长寿等等，神的确会加给你。而且我也相信，若是做一个统计，信神的人在这方面，我相信比不信神的人会蒙福更多。然而这些依然都是属世的小学，这些不是你要见证的目的。你如果是靠着说，你看我信了主工作多么稳定，我信了主家庭多么和睦，我信了主孩子上了长春藤大学，我告诉你，他的孩子上不了长春藤大学，他就不信主了。这不是你要见证的重点。你见证的重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其实常常有软弱跌倒，我其实也会失业，我其实也会有病，我的家里也有人因病去世，然而神怎么样帮助我从这种悲伤颓废压力中间走出来，我怎么样不会为了找工作，不会为了巴结我的上司，我就去做圣经不喜欢的事情。这样的见证叫做因真理成圣。各位，这是你见证的重点。所以请弟兄姐妹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样见证，见证什么。 刚才我们讲到你要见证啊，但是你的见证我刚才提到不能离开神的话语，所以一个人信主怎么样信主啊？要听神的道，要听神的道，这也是我们刚才一再唱诗中唱到的，你要读圣经，你要听圣经，你要按照圣经所做的去做。在约翰福音里边有很多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话人就信了。那所有的信心，特别是在今天的信心的事情，我们大家都没有看到耶稣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借着圣经里面对耶稣基督的描述，特别是那些耶稣的话，就使我们可以信耶稣。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当你给人讲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讲圣经里面的话。我们讲圣经里的话本身是大有能力的，你不要只讲你自己的故事，你不要只和他辩论很多的事情，但是你不用神的话，你一定要用圣经里的话啊，神是借着圣经里面的话来做工的。当然我们这里强调，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在讲神的话的时候，你要祷告求圣灵带领对方可以明白神的话。神的话并不是你一读就能懂的，有很多非基督教的学者，他们研究圣经比你我都深，他们的希伯来文、希腊文、亚兰文都比你我更精通，他们讲起来一定头头是道，可是圣经对他没有帮助，他的生命没有帮助。为什么？他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学问来研究。这就是哥林多前书里边讲的，属灵的事情讲给属灵的人听。所以当你给别人传讲福音的时候，不但要求神让对方能听进去你的见证，你更要祷告求圣灵让他能够明白你所念给他的圣经里面讲的是怎么回事情。有一段经文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在罗马书里边说，人没有信他怎么会求他呢？所以我们说向神祷告，你现在得信神，对不对？那没有听见过他怎么去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会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么会传道呢？好，我们把它倒过来哈，就刚才讲了，神的恩典临在我们身上，我们成了基督徒，所以我们怎么样奉差遣去传讲神的话。如果没有我们去传讲神的话，别人就听不到神的话。神没有用天使来传福音，神的确用的是我们这些人来传福音。那么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讲，他们对神的认识，他们对神的话的了解，他们对圣经里边的话的知道，是从我们这些人讲出来的。所以见证神除了我刚才讲的生命，就是你要把神的话传出去，这是神给你的使命。所以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们，把你们自己当初怎么信神的过程写出来。如果你曾经写出来的，你就把它留着看着，经常去看，提醒你自己神的恩典。如果你到现在都还没有写，或者过去写的丢掉了，我请你把它再写出来啊！特别是你当时信主时候有哪句圣经的话对你有很大的作用，就把那句记下来，然后你再给别人讲的时候，就不是只讲你自己的情况，而是讲了神的话。神借着他的话，圣灵来做工，叫一个人可以信主。怎么样信？第三个方面，你要经历神迹。经历神迹其实也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身在有过经历了神迹，一种是听别人讲神迹。这两种事情都能够被神用来使一个人信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比如说有那样一个大臣，他来求耶稣救他的孩子，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孩子已经活了。那个人呢就信耶稣所讲的话，结果他在回去的路上，第二天的路上，他的仆人来讲说，昨天你的孩子就好了，烧就退了。他知道说，哦，原来耶稣基督昨天讲话的时候呢，我的孩子已经好了。这个人自己亲自经历过了这样一个奇迹。 所以他信了，他也可以把它讲出来。那在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里边讲到撒玛利亚他自己被神点破，他经历了神迹，他所有的事情耶稣全都知道。他说哇，这个就是弥赛亚。然后呢，他就回去给别人见证说啊，我的很多什么事情啊，做了很多见证。他把他的神迹讲出去，他经历神迹讲出去，城里就有很多人就信了。为什么？因为那些人听了撒玛利亚妇人讲的神迹。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犹太人因着耶拉撒路死里复活的神迹，不是所有在场的人，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在场看见拉撒路死里复活，而是很多人听说，听说以后他就信了。所以接受耶稣，信耶稣一个很重要的是要经历神迹。当然我们要清楚，保罗也讲过，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要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为什么？仅仅靠神迹并不能叫人信神。很多人经历神迹，他不认为那是神迹。很多人在神迹中间，他看不见那是神迹。而且在约翰福音里很多地方记着，因为他们不信耶稣的神迹，耶稣就不给他们讲了，就走了。所以神迹本身是一个工具，但是神迹本身并不一定能把人带到心里面前，最后还是要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改变人。啊，我记得我曾经给你们分享过哈，在我母亲病重的时候啊，他那年得癌症哈啊，在他去世以前，他病重的时候，我有一次回到国内啊，我亲眼看见神在我母亲身上的神迹奇事，我就是不信。啊，就是他那个盆腔里边那个鸡蛋大的一个肿块，头天晚上啊，还有在前几天所有的大医院里边检查都证明有，到那天打开腹腔后里边就是找不着。然后呢，我就很发火。我就说我的这些同学们啊，你们简直是啊，玩忽职守哈，怎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那可是所有我那些同学都说不可能啊，这个是确实当时就是有啊，可是我就是不信，我就是不信。各位，神迹其实在面前，你不信，没有神感动你是不信哈。后来我在回美国的路上，有一位老人家坐在我旁边，他给我传福音啊，他给我传福音，突然叫我明白。我妈妈身上的的确是神迹，我才信的。啊，那这个故事啊很多哈，那很长，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我的意思是说，要经历神迹，经历神迹很重要，但是不等于经历了神迹就一定会信，也不等于从来没有经历神迹的人就不会信，对不对？不会，我只是讲怎样信，经历神迹是其中的一个神所用的工具。因此上说到底，是神的恩赐。一个人能不能信，说到底是神的恩赐。神借着他的话语，神借着我们的见证，神借着神迹，神可以借着很多我们根本想不到的事情，神可以叫一个人信。所以约翰福音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当耶稣基督在讲到他是好牧人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信他的人是父神赐给他的。各位，我们能信神，是神把我们交在了耶稣基督的面前。当然我们借着很多人在旁边来帮助我们，说有很多人喂包子哈，有人喂第一个包子，有人喂第二个包子，然后吃到第十个包子我们就信了哈，神都在做。但这一切事情说到底是神在做的啊。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最后临走的这样一个啊大的大祭司的祷告中间，也特别的强调说，你赐给我的那些人呢，我已经把永生赐给了他们。他一再强调，这是神赐给我们，赐给我们的。所以各位基督徒，当我们听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没有什么可夸的啊，没有什么可夸的。好，讲到怎么信，是不是除了神所做的一切我们什么都不做呢？是不是除了别人的讲道、别人的见证、读神的话语、神的恩赐都不做呢？不是。一个人要真信，他必须要行道。我等一会儿会专门讲行道，但是我这里要简单的讲一下。各位，信耶稣基督，你是要在行道中间来信这个道的， 啊，在诗篇里边提到，你要尝过主的滋味，你才知道他是美善。就像我们讲的说，你信心，你相信你从中国坐飞机可以到美国，你最后还是必须得坐上那趟飞机。你否则你一直说我就是相信坐飞机从中国一定到美国，你从来不坐那趟飞机，你就从来不知道。所以最后你的信还是要行出来。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大臣，神耶稣说你的儿子好了，他就信了，他就回去了。他回家要去看他儿子这个心，他已经信了，但是他回家这个路程他在行道。他如果说耶稣我不信，你拿出证据来，我才没证据，我就是不回去啊，你给我个证据我再回去看我儿子，没有。所以他的整个信呢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啊。因此上耶稣基督要叫我们跟随他。在一开始有人说安德烈已经知道说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然后他们就去说，夫子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耶稣你来看，他们就跑去跟耶稣同住。所以他们的信心呢就化在行道中间啊。那么当耶稣基督来问他的门徒的时候，在他的传道中间有很多人都退去了，不再和他同行。换句话讲，他们见了很多神迹，他们吃了五饼二鱼，但是他们不愿意与基督同行，他们不愿意把自己归在基督里边，他们不愿意遵守耶稣基督的道。所以信一定要有行道。换句话讲，今天如果在座还有没有信的人，你不要想说神啊，你给我所有的证据我来信你，等我把整本圣经研究清楚才信你，那不叫信，你还在自己证明。你就是在心里头被神感动，你愿意相信他的时候，你就要踏出那一步，你就开始说好，我来先来学习认罪，我来学习怎么祷告，我来读经，我来参加聚会，我来受洗，这都是你踏出这一步。当人踏进约旦河那一步的时候，约旦河水就分开了。你说他是到底是先信才踏出那一步呢，还是先踏那一步才信呢？二者其实都要进行。所以怎样信耶稣基督从来都不是一个仅仅在心里想的事情，而是伴随自己要把自己交托给这位你所信的神，要按照他所说的去行，这才是真的信道。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说我都信主这么久了，好像里边没有喜乐，好像里边没有平安。你可能只是把你的信摆在一大堆理论上头，你还没有把脚踏进那个滚滚的约旦河里头，所以你就看不见约旦河的分开。好，我们讲了人因着神的恩赐，借着我们的传讲，然后借着见证，借着神迹奇事，借着自己愿意去行出来那个信心所要求你做的事情。那么我们也会讲到，那为什么有很多人都不信啊？我们知道有很多人都不信。那我们今天呢不在这里去很仔细的讲啊。我们教会其实以往办过好多专门传福音的班，我相信以后我们也还会有这样的训练。那我在这里简单的讲，我只说从约翰福音里边啊，记住，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在复习约翰福音哈。我从约翰福音里边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是为什么人不信，而且的确有人就是不信。耶稣自己都说，你们已经看见我了，还是不信呢？啊，那简单的来讲，至少在约翰福音里边叫我看见有这么多原因是叫人不信的原因。第一啊，真的是神的掌管，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啊。经文里边讲主叫他们瞎了眼啊。那么有很多人就是固执己见啊，比如说耶稣复活了啊，其他门徒都说我们都见过主了，多马讲不行啊，我就是不信啊，我说我又不信啊，我自己非得我自己拿指头去捅一下才行，我就是不信啊。那有很多人呢是轻视别人的见证，很多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把那个生来就瞎治好的人说，那个人真的生来就瞎的吗？他不相信哈，不仅仅这，还有的人呢是他只看见眼前。他因为我们讲信心是对未来的事情， 所以耶稣基督也提到要等到事成之后你们才信，然后意思说你现在就是只看眼前，当然等到将来事情呈现了你再信，按照我来说的那已经不叫信了，那只要证实了。可是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去把眼光放在未来啊，另外一个就是今天社会上的特点，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哈啊，中国大陆现在讲以人文本，这个对比文化大革命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了。但是各位，基督教不是以人文本，基督信仰是以神为本，以神为本。当我们以人文本的时候，我们就互相受荣耀，我们就不可能信耶稣基督。这在约翰福音里边5:44，大家去看。另外，骄傲狂妄，越是社会地位高的人，越是富裕的人，越是他自己知识很多的人，要信神比骆驼钻针眼还难。但是在人不成，在神凡事都成。好，骄傲的人就是不容易信啊。那么有既得利益的人不容易信，很多人也听说了耶稣，也觉得很好，可是他比了又比，他舍不得世上的这一切东西，他觉得这些东西更好。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讲到，其实那些当官的官员有很多人也信了，但是呢，他们害怕法利人的责备，他们就不敢承认，他们害怕被赶出会堂，他们不敢信。今天在很多地方有类似的事情啊，我在中国大陆去传福音啊，在教堂去做培训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来问我，就说我信了耶稣基督，那我还要不要在党里面？那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还要在党里面？是神专门给你嘱咐说你要在党里边卧底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很多人讲这样话的是问题是说，当我要从我当我明确的讲说我现在信有神了，我不信无神的时候，他怕丢掉那个饭碗。这是一个很实在的挑战。很多人因着既得利益啊，我们其实不用笑别人，我们也一样有。我们在教会中间，我们在公司里边，你会不会常常因为为了维持某些利益，你根本不敢讲你是基督徒，你根本不敢坚持你要做的事情，你害怕老板炒你鱿鱼，有没有？各位会有的了。所以为何不信的原因，有既得利益。另外有些人就是心硬抗拒，就是你再怎么讲都没有，你再怎么讲他就是不信，他就是不信啊，都不信。好，还有很多原因，我这里只是为大家来复习啊，约翰福音。好，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哎，怎么跑这么快？不好意思，是不是我要往回倒一下？往回倒一下，倒一下哈。那么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我还是要最后的来恢复到，好，谢谢。好，我还是要最后回到几个最重要的观念上来讲。当我们讲唯独信心的时候，我们讲的就是说唯独信靠基督才可以称义。在这就是我们讲的唯独信心，或者我们讲的叫做因信称义。这里边最重要的几个观念就是信、称义、成圣、得救。我们今天不可能把这几个词完全展开，所以我再次讲，请各位上主日学，请各位上神学课程。但是这个东西确实的很重要，我必须在这里给大家再讲一下。那在约翰福音里边，从摩西怎么样举蛇，耶稣基督也必然被钉到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叫信他的人来得永生。在讲这个信的时候，里边就讲到了人怎么样信，怎么样得永生，怎么样得救，怎么样领受见证，怎么样在被圣灵在里边盖上印，讲的所有这些东西，在加拉太书里边用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把它概括起来，叫做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了基督。什么意思？我们再次回到，借着神给我们的信心，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就把耶稣基督这个义就披在了我们里边这个完全有罪的人的身上，神就透过这个来看，就不再认为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而认为我们是一个义人，这叫因信称义。那么请问各位， 那个外边披了耶稣里边的我们那个人有没有成圣。在圣经里边讲，神已经看我们也成圣了，但是这个的成圣和我们讲我们要用我们整整一生达到神所要求的完全的成圣中间是有个距离，这也是已然未然的理论。请问我们有没有得救？有没有得救？各位，你信了以后，你受洗的时候，你真信的时候，你真的圣灵重生以后，你得救了没有？得救。但有人讲说，你不说不定啊，最后将来有一天你到了一个黑暗的地方，你进不去那个天堂。哎，圣经里边讲，你只要信了就得救，这是圣经里边讲的。可是那个和你最后完全进到父神天的永旁中间还有一个过程。俗话讲，好像得救了也没有完全得救，是吧？好像已经成圣了也没有成圣，好像称义了，可是是称义了，可是里边还有很多不义。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面对的事情。所以我在讲这几点，帮助我们大家把这方面理解的深一点。各位，我发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常常犯迷糊，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明白因信称义，唯独信心。人借着神赐的信心，在基督里边悔改重生，得了新生命以后，我们的知情义都参加在其中，我们都被改变的结果，神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结善果的人，不是因为我们结了善果而成为义人。那么我们虽然开始要结善果，但是我们里边还很糟糕，但是神已经看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义人。这里边有圣经的教导啊，去看，有很多经文。那么因着我们被神接纳为他的儿女，我们就从里面开始真正的爱神，爱教会，也爱教会之外的人，虽然我们绝不爱他们的罪，同时我们也爱神所创造的一切，但是我们不再会去拜外边的东西为神。你不会拜太阳、拜月亮、拜草木，你也不相信狐狸精， OK？这是神在我们里面做的很大的工作。第三点，我们的人性因着有了新的生命，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改变了。然而这个只是改变的开始，当我们要与那个走向完全成圣的路，刚才支部长老在祷告中说，让我们像他那样完全，离他那个我们有很长的路。所以我们里面有老我，有血气，我们也常常被世界诱惑，我们也常常因为既得利益我们软弱跌倒。神都知道，称义是一次性的，这个功效或者讲我们的蒙福是一生的，成圣是一生的，但是是从那一刹那间开始，我们就已经被神分别出来，看为成圣的人了。信心、称义、成圣、得救，通通是神的恩典，神的应许，神的工作，所以神也必然保守到底。神要达到的目标一定会达掉。各位，这是你的喜乐所在，这是你的信心所在，这是你所信仰的。当然我们在其中要学习，要操练，要成长，要成熟。我在这里放几段经文，把刚才的观点让大家至少知道，在约翰福音里边的确有这样的教导。耶稣基督说，只要是神给他父神给他的羊是永不灭亡的。耶稣说，只要赐给他的人，这些人必然会遵守他的道。而这些人既然信了耶稣基督，这些人就因着耶稣基督自己将来要得荣耀，而且耶稣基督也因着这些信他的人得了荣耀。很多弟兄姐妹对这方面不明白， 所以有些人信一信主到一段时间他就离开了，他发现说，哎呀，我真的做不到，我真的很累，这么多的清规戒律，你自己给你自己搞的清规戒律你就做不到，然后呢很多人就不信主了，就走掉了，他觉得信耶稣基督太累了。也有很多人用了一个很高的标准，说我只要能做到的各位你们都要做到，所以他就把很多人赶出了教会，因为他在论断，他在论断。各位回去除了约翰福音，圣经里有很多的经文，请大家特别回去好好理解。帖撒罗尼迦后书2:13，哥林多前书6:11，腓立比书1:6，腓立比书2:12-13，那里讲得非常清楚，若我们真的是被神拣选，恩典临到，因信称义，我们就已经在圣灵的感动中间被神看为圣洁，就已经得救，我们已经被洗净了，成圣了，称义了，而且这是神做的工作，他自己必然保守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当然各位，我们也要做成那得救的功夫，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讲的一点，行出你的信来，行出你的信来。唯独信心是在讲称义单单靠信心，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做信心从来不单独出现。你不要跟我讲你心里有很大的信心你外在什么行为都没有，不可能的。你若是被神改变了生命的人，你一定会出现改变，哪怕这个改变很慢，当然有的人改变可能一天之内就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你一定会改变，你的信心一定要在你的行为上展现出来，不是你说我必须要表现出来，而是神说你必须要表现出来。因为神说那是我做的功啊，我就给你了新的生命，你怎么可能没有开心的芽结新的果呢？所以耶稣说你们要遵守我的道，这就是要行出信来，你就是我的门徒。耶稣说你们不信的原因是你们不是我羊，你是若是我的羊你会跟着我。什么叫跟着耶稣基督？耶稣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各位，行耶稣所行的需要不需要信心？很大的信心啊！我记得我的主学老，我的神学院老师给我讲说，你不要给我讲你要打算为主钉耶稣钉十字架，你只要你的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拖到你脸上，拖你左边，你叉叉让他再拖右边，他说你就不错了。在你认为是应该你所负责的一个领域里边，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或者有人把你从这个岗位拿掉了，你还侍奉神不侍奉神？你说我不侍奉了，我不在这个教会待了。你的信心很叫人怀疑，你没有行出你的信来。你说我和神的关系非常好，神在我身上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可是你的果子在哪儿呢？果子有两类，一类就是圣灵的果子，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啊，那些谦卑啊、温顺啊等等等等啊。另外一个呢，有没有多传福音，有没有有人因着你信主。你说我是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也许有些人有很特殊的情况，有的传教士到了一个地方一辈子在那里头，几十年在那里头都没有带一个人信，那是神的安排。可是这样的人往往在他后边，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孙辈、他的同工继续在那里的时候，那个地方甚至会出现整个民族的反转，全面信主。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讲，你要行出来，你要行出来。当我们讲到你是一个真信耶稣基督人的时候，你一定会行出来神在你里边的改变。不过我还要把话再翻回去讲，我又害怕你们走到另外极端了。行出信心不是因爱称义，行出信心不是因道德称义，这两种情况在今天的教会很常见。耶稣基督讲我给你们一个榜样，榜样是什么？耶稣说是爱，是爱，是爱，是爱，是爱。可是很多人就以为以爱称信， 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在这座里有多少人，你们到教会来是因为弟兄姐妹的爱把你们吸引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是因为在教会里边有行善的机会，可以去做好事的机会，你就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是有多少人看见基督徒家庭很和睦，你就来了。如果你们只停留在这些方面，你们是因爱称义，那不是神的教导，你还没有进入到因信称义。虽然爱是非常非常重要，若神没有爱，不可能没有，神就不会救我们。但是不是因爱称义，强调因爱称义的人很容易带给这个社会对罪恶的熟视无睹，他就不敢去说你是有罪的。他教导人是你要比现在做得更好一点。 No， 基督徒不是比原来更好一点，基督徒是完全变成另外一个生命。那另外一个极端呢，是叫做因道德称义。什么叫因道德称义？我是一个有很多高山道德标准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很糟糕啊。我找不到一个叫我能够觉得我们叫做心情守节的地方。哎，到教会，教会这里有人很好，所以我就信了主了。然后我就要求我自己更加的提高道德水准。做不到怎么办？我就定更多的清规戒律。法利赛人，而且你很容易拿这个标准去论断别人，让别人都和你一样。 No， 基督教信仰不是因道德称义，因为你无论因爱称义因道德称义，你可以在其他的宗教里全部找到，基督教没有。好，我们把唯独信心讲完了。我们从什么是信心，然后要信的是什么，为何信，怎样信，为什么有人不信，然后我们落到我们必须搞清楚信心、称义、成圣、得救的这一些观念。当我们把这些明白了以后，可不是给我们找了一个借口不行善，而是你一定会行出你的信心来。现在到了我们圣餐的时候，你相信每次借着圣餐的时候，圣灵会在你心里做工吗？会让你认罪吗？会让你喜乐吗？会让你更爱你周围坐的这些人吗？包括周围坐的这些人，你知道他有清清楚楚的缺点，你很不喜欢他，但是你还爱他，你爱吗？你信吗？你信圣餐有这样的能力吗？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希伯来书的经文第十二章的2-3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毁心。我们来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不是因着我们好，不是我们配得，而是单单因着你的恩典临到，你赐我们有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接受他为我们生命之主。求你让我们这颗信心继续的成长，让我们知道，我们若不信靠，我们若不顺服，我们若不能行出你在我们里面的这颗信心来，主，我们就还需要被你不断的改造。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擘饼分杯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死，也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心里满有喜乐，满有平安，也愿意去走这条背十字架受苦的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现在要来唱大诗本的深知所信啊，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讲到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那我们唱第一节的时候，请所有服侍的人到前面来。
我
真不知是来到前面来，有恩爱和临在我心，我也不知头主啊救我前根魂魂，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我深夜真心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都全被直到那日。耶稣在他被卖的之前的最后的晚餐上面，他拿起饼来就把它掰碎了，他告诉我们说，这是他的身体，他为了我们来舍得。当我们领这个饼的时候，我们不但要记住耶稣基督为我们破碎，也要记住耶稣说他的破碎是为了让我们与父的同心合一，也让我们所有这些信他的人可以合一。我们一起来唱第二节，深知所信的第二节。我真不知酒我的心如何进入我心，我也不知何以心变得一个信心，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都全被直到那日。各位，你们拿到饼，请你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来默默的祷告，感谢他把信心放在我们里面，感谢他为我们破碎身体，巴不得我们不但相信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也相信我们可以在圣灵圣道的中间来走好这条成圣的路。若是我们还有得罪人，我们还没有在合一上面尽到我们最大的努力的时候，也求在这个时候，求我们想耶稣基督他破碎的意义。有些人还没有信主，也还没有受洗，可能你对圣餐的意义还不明白，请你暂时不要领，以免得罪神。但是我们已经信了的人，我们拿这个饼的时候，我们也要反省，我们真的配得来分享这块饼吗？一方面我们是配的，因为耶稣基督说我们已经是他的儿女，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有软弱有亏欠，求神来保守。我们请后时弟兄来带我们感谢。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当我们在同领这一个饼的时候，主啊，真的是赐给我们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让我们来好好的来跟随你。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见证。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在饭后也拿起杯来说，这是他为我们所立的约而流的宝血。 我们当家领着杯的时候，我们要纪念主。现在我们来唱《深知所信》的第三段。
我真不知圣灵如何引人直到极国，并有圣经显明耶稣使人接他为主，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都全被直到那日。
我请各位已经拿到杯的弟兄姐妹，请你们站起来。还没有拿到的，你们坐着等，拿到杯以后请你站起来。然后长辈们身体不好的，你们不需要勉强自己啊，我们在神的恩典里不需要勉强自己，你们可以坐着。每一个人当你拿到杯以后请你站起来。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谢谢他，因他流的宝血，我们只要信他，我们就被神看为义，我们就被神分别为圣，看为他的儿女。神就说我们得救了，然而我们还要用一生来走圣洁的路，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来唱第四节，我们用第四节来做我们众人为这杯的感谢的祷告。
真不知何时主来，那时我在何处，到底我当经过死谷，或在空中与主，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我深也真心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都全被直到那日。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宝血。
请大家全体起立，我们用诗歌来回应主。
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上次独特的微风，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